林加油站。汽车需要保养加油，身体需要营养运动，心灵需要鼓励打气。欢迎您来到心灵加油站，加油加油。
心灵加油站的朋友们大家好，又是新的一天，不晓得您的今天是怎么样的心情开始呢？我们知道人生是一个旅程，在这个旅程有高有低，有时我们在我们的一天是处于一个失落空洞的状况当中，尤其是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会面临不同的危机。这个月心灵加油站特别为大家制作一系列有关空巢期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姐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她要跟我们谈走出失落的空巢期。来，丽媛姐妹来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丽媛。
是刚刚那个有一天是丽媛带来的音乐，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歌词里头你有很深的感触，你知道里头有很多你走过一些失落困境当中，那怎么样从那一天变成你现在快乐的一天？
因为我记得这首歌我在刚开始听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心灵，就是刚好就觉得好像触动了我，让我就是很不禁就是会流眼泪这样子。那我觉得说这首歌如果说也许有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就是困境的时候，在任何方面，比如说在感情方面啊，或者是在经济方面，或是在家庭方面，都会遇到很就是谷底的时候。那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就是你听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神他任何时候都伴着你，你就会听得很安慰，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我们人生呢很感谢就是认识了神，
是
那就会觉得很安慰这样子。
虽然有失落，虽然有低谷，可是神的恩典一路伴随我们。
对对，
是。那丽媛，我们今天特别请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谈你走过那个人生的一段危机啊。那我可不可以请你简单来跟我们介绍你自己？
好，我有两个小孩子啊，那我老大是儿子啊，那今年的五月份就大学毕业了。那我老二是女儿，她今年要刚升大三。
是。
那因为我在台湾以前是学护理助产科，
嗯哼。
可是因为毕业后那也算是蛮顺利的啊，那我就找到了工作，到日本人开的一家工厂当护士啊。
跑到日本去吗？
不是，在台湾，那是日本工厂。
Okay, 是。
对。那就。因为说真的，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们的同学都笑我说你怎么那么早就退休了，因为我没有走临床、
哦、
就直接就是刚好有个机会，那需要工厂护士，那我就直接那就待了好几年，那后来也是大概就是也是一个缘分呐、啊、
是
我就在那里面就是主管推荐让我认识了我的前夫、嗯、
是
所以后来我就这样子结了婚之后呢，我就等于是嫁之以随机，像个这个就是等于说跟着他就是一起创业从商这样子。对，
那所以在从商的这个 就是帮助先生能够建立他的事业就是了。
对，对，
那你也带着两个孩子。
对对对，
是。那后来你有提到说他是您前夫，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上你们选择了分开呢？
嗯，这个也好像是好像十六年前的事情了。不过这种是往事，但是也是我人生的很大的一个冲击啊、哦。
是。
那嗯，在我人生里面也发生了三大的冲击。那么第一呢，就是离婚这件事情。
是。
我记得那时候结婚后，大概我也是这样子，很一般的，就是相夫教子。然后到了结婚第七年之后呢。也因为我的前夫嘛，
是，
他需要就是把他的事业拓展到大陆去，
嗯哼，
所以就是这样子，我就面临了离婚的残酷事实。
是是，
对。那当时因为我的两个小孩子还年幼，那一个是那时候好像一个是4岁吧，然后一个是6岁，
还那么小哦，
对对，小小的年纪，嗯、所以其实说真的，我也是蛮心疼的。
是，
可是因为要去面对这个事实，所以。那时候就忍着痛带着孩子就回到我生长的地方，
是
在台湾，就是中部、
嗯、
那就是开始就是过新的一个单亲的家庭的生活。
哇，真是你人生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是。那你说您还有另外的冲击是？
对，就是亲情割舍啊。那因为那个时候说真的，我离婚后造成我一个伤痛，说真的也没有办法一时抚平。
是。
那因为我还是要站起来去面对这个现实的生活，因为我要养家糊口，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养。那么后来我就鼓起勇气来，就去面对这个生活的困境，那就去找工作。那还好蛮顺利的，找到一份也是一样在工厂里面当护士。
嗯哼，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因为就是孩子，因为他需要生活跟教育费，
对，
所以我也是入不敷出呢，所以后来我就是身兼数职。
哇，
对对，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
了不起、
啊、还好。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每天都工作的很，就是从早到晚这样子。
是不是您好像有提到说您一天您同时有兼了3份的工作？
对，那时候早上就工厂护士，
是，
然后另外就是还在做一些传销，有那时候台湾蛮流行的，
是，
然后还有就是去当电话秘书这样子。
哇，那你有时间陪孩子吗？
对，都那几乎都没有时间，因为那时候就是跟家人住在一起，
所以他们有阿公阿嬷照顾。
对对对对，
是
哈。是
啊、那所以事实上你那时候也是为了就是说养育孩子，那你也是很多时间都是在外面的。
对对，
嗯，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刚好大概这个时间就晃了2年啊、哦。
对，
那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有一个等于是高薪啊、工作机会， uh-huh. 然后到海外就是落后的印尼国家。
是，
那时候说真的，我那时候家人是一方面他们心疼我的这种就是每日辛劳啊，
是，
那二来想说又有一个可以创造一个就是美好的将来啊、
嗯、哼，
因为又可以创造财富啊，他们就很鼓励我，而且完全没有反对票。
嗯哼，
那当时他们需要我考虑清楚这样子。
嗯哼，
那我还记得我整整考虑了2天、
哦、
都没有答案，是，但是我心里面告诉我自己我没办法接受，因为孩子那么小，然后你要我说这样子，他们这个时候又需要父母的爱，而且父亲都，
你说那个时候是6岁，
那个时候也是4岁跟6岁，哎，那时候过了2年之后大概都是已经
6岁8岁，
对对，那个时候，对，那我还是没有办法忍心割舍这份爱，因为虽然是暂时的，可是孩子小小的心灵都已经就没有父爱了，那我又没有在身边，我没有办法接受。
对，
可是后来2天之后考虑还是没有答案，但是家人到最后就是还是鼓励我，劝导我、
嗯、
他们就是保证我说让孩子能够，他会关照我孩子，让我放心就是去工作。
嗯哼，
就后来我说在那个时候是忍着痛，然后就是很无奈的就离开了台湾，然后去印尼工作，
也是当护士？
不是， 因为我就是管那个 finance 管财务的、
哦、是
对对，
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
对
了，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家庭跟事业你是必须把事业摆在前面，
对，那个时候一定是要这样子的，
是是，哇不简单不过在你做这个 决定虽然说是只有两天、嗯、我相信你心里的这个挣扎一定是很大哦，
对，
看着孩子就是说哦一年之内不能看到他们这样子、
嗯、对，真的是环境所逼啊，
是
没得选择，
看不出啊，在录音间看这个这个丽媛，这个是长得秀秀气气漂漂亮亮看起来像个弱女子，可是还是得这样扛起一家子的责任啊、哦、嗯嗯，
对。
然后您提到说您后来的、
对，后来我第三次就是这种也是蛮大的冲击，就是母亲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生病，那时候就是我工作大概五年进入第五年的时候，那我母亲因为生病住院嘛，那因为我觉得她是肝癌，
嗯哼，
那因为我觉得我必须，因为我平常都不在，那我觉得我应该就是陪陪他到就是人生的最后，
是，
所以后来就请假，然后陪他两个礼拜在医院里面，
对，
后来妈妈也是很不幸的就离开了这样子、
嗯、
那当时的我觉得我很悲痛，就是我没有办法再面，就已经等于是在面对这一次的这种伤痛，而且是丧母之痛，就是说我觉得这种人生苦短、
嗯、
我决定我没有办法再接受说让孩子单独在台湾我离开这样奋斗，所以我就想尽办法要争取跟公司争取，对，争取公司的同意，然后后来到最后也是公司同意，然后让我把孩子带到印尼去一起生活。
所以你们在印尼去住了多久？
我等于是工作了七年嘛，那孩子在那边大概快两年。
哦，所以你前前后在印尼工作了七年。
对，将近七年。
是，
所以也蛮漫长的啦。不过那个、嗯、那里的环境说真的很落后，也不是很适合的环境。
嗯，
就尤其是小孩子。
嗯，
对。
那是后来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把他们带来到美国 Houston 呢？
对。后来因为是想要创造小孩子更好的生长环境啊，
那时候他们多大了？
他们那时候已经我看一个是 grade 九年级
啊、okay ，
然后女孩子的话是 middle school，、
uh-huh、
差他们差两岁，一个是七年
七年级九年级，
对 对, 对，
都是 teenager 的时候，
对
呀、
啊、对呀、
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反正因为也就是考虑这些孩子的未来嘛，所以我就。就这样决定把工作辞掉，
是，
然后就2002年的时候呢，我就搬到 Houston 来了，
嗯、
对，那就是这样子过的，就是等于是要在新适应新的一个环境，新的环境、啊，
你很勇敢呢、欸，一个这个人家说一个女人家，然后带两个 teenager， 然后来拓荒，还是就是好像那个古时候这个西部片这样的西部英雄。
也真是，但我觉得那时候到 Houston 来之后，就是因为等于是因为孩子还是需要关照嘛，
是，
那一方面要适应环境，然后我又是等于是生母兼父子啊，
是，
所以都是在家里 take care 他们，这样也没有在美国在找工作。
哦，那经济方面没有问题，
因为过去在国外有工作嘛，然后后来到美国也有稍微自产，就是收、嗯、一些小收入啦，
是是，
所以还过得去啦，
是，
对，
哇，那你说你来到美国之后，这个是你前面经历过的几次的大变动、
嗯、
哦，从台湾到印尼，印尼到美国，
嗯、
然后又经历了。这个离婚的伤痛期、
嗯、
然后又丧母之痛、
嗯、
那再来我们就是要谈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嗯、
那我们特别其实也很高兴说你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
嗯、
我们之前采访了几集，很多就是说我们都是空巢期过来人，经验怎么样教导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空巢，孩子不在的时候能够focus 在我们配偶身上、
嗯、
然后重新再来一个、
嗯、
建立一个前面一个幸福的一个巢这样子、
嗯、
那丽媛我知道你就是说你离婚已经有十几年了、
嗯、
那其实空巢不光是说孩子离开，有的人可能就是失婚，或是就是可能配偶已经过世了，或是离婚，那像这种情况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巢的挑战、
嗯、
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听一下你的生命故事、
嗯、
然后让我们听友有处在这种状况的人，他一样也能够得到激励、
嗯、
得到这个加油。
嗯，因为我记得 我大儿子上大学之后，我还没有那种那些就是前兆。可是到第二个女儿她要上大学的前半年开始，我发现我有前兆，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感到就是心灵很缺乏，就是很空虚，就觉得说我好像完全没有方寻了。就是好像没有、没有利用的价值了、因为我从这样十几年过来呢，在印尼工作也是这样很卖力，然后到了美国我也是很卖力，很尽心尽力在 take care 孩子。
是，
可是当他孩子面临要走之前半年，我就开始慌了，也就是说，我到底我孩子要走，我觉得我没有归属感，完全没有归属感，然后没有安全感。然后呢，就那个时候觉得好像感情特别的很敏感，而且很脆弱、很软弱，这样时常就会觉得好像动不动就会很激动、
很伤感
，然后而且就我还记得，就是就那时候还有那种主意，就是说我不要，我要跟孩子 forever， 就是跟他募到学校去，跟他同住，很可笑。
他们跟他一起就是住在学校，
跟他住在一起，对。然后我甚至把房子卖了，我要跟他一起搬到，因为我孩子是读那个威口那边的 Baylor。
是。
我小时候因为反正两个都读同校嘛，我说我们就这样子，我再去租个的 apartment， 然后就跟他住在一起。那我曾经我孩子有就是他们有考虑到他的立场跟我的立场。他觉得说妈妈去那边没有朋友，没有任何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就他们没有很赞同，可是我就很 serious， 我觉得很敏感哦，很 sensitive， 就是说好、你们不要我了，心里面，然后我就会常常会这样子，就为这种事情就流泪，
是
就很激动，然后很就是很伤心，就是说孩子就又不收留妈妈这样子，那种心情，
然后为他们付出了大半辈子。不过你孩子也是很懂事，他也知道说你虽然过去那，他们事实上并没有说要拒绝你过去，
对，
也考虑到说你到那边要做什么。
对，他是跟我讲说，妈妈，我跟你讲，你去那边会很无聊哦，因为我们是都去图书馆读书，那个 apartment 就是住的地，等于是住的一个
休息的地方，
对，所以说你一定会无聊的。可是因为我心里慌，你知道，我觉得说。因为我现在觉得说两个孩子跟我是相依为命，
而且那个时候你又全心全意照顾他们，那你也很少有自己的，比如说你工作你也暂时暂停，然后也没有自己的一些activities，
没有，完全没有、
那真的是
对啊，
好大的一个空巢期。
对啊对啊，
是，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会动不动就会流眼泪。
对对，
那怎么办呢？持续了多久？
那后来就是因为后来就是因为我大儿子是，他是比我女儿大两岁，所以他们是读同校。那他等于是，他可能是去北勒，他是基督，等于是基督徒的一个学院嘛。那我发觉到他上了大学之后呢，觉得他的生命呢，好像改变了许多
哦。
而且我觉得，因为他每次带朋友回来的时候，都是一群基督徒，
是
对。那我受到他们的心思作为感动，那而且是我的儿子呢，他变得懂事，然后呢又很坚强，那他曾经就是好像我觉得他好像很就是常常会很平静的心啊，去面对很多事情，因为他也是有神的保守，那他好像觉得说一切都交托给神，
所以他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神，是不是？
对对，
所以之前你们都没有到教会去？
没有。
哇，真的是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很多地方神一再的讲说，我是顾念孤儿寡妇的神，真的是神就是这么的恩慈，这么的慈悲，尤其他顾念那种弱势，或是说你看神也是看到你两孩子从小没有父亲，可是他说没有关系，我就是你的阿爸父，所以他能够再重新找到这个最棒的源头。所以你就这样子也认识了神吗？透过你儿子？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看他整个都改变，生命改变了，
是，
那我觉得我很好奇，
嗯，
我很想去认识上帝。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刚好那个暑假的时候，我就走进了教会了。
哇，
对对，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上教堂。
是，好棒哦！神赐给你一个很棒的儿子，然后也透过你儿子让人认识这个造物之主，是最棒的事情。
对，
是。
所以后来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上教堂的时候，我觉得大概也是神触动了我的心。我觉得那时候不晓得，就是稀里哗啦的一直流泪啦，
我想那就是一个圣灵的感动，一个爱的浇灌。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突然间觉得自己很 release， 好像整个释放，然后我发觉就觉得说我 好像心里面有了归属感了，我找到我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归宿，
对，
好像神就是我的归宿这样子，
没错，
对，一刹那间那样子。
事实上，每个人都渴望那个归宿。
对， 对，
不管你的草是空的还是满的，
对，
真的是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的草。
对，
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精神上有了寄托之后，那我觉得说，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就很快哦。说实话，真的我也没有很完全认识神，因为我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去读 Bible。那我记得我儿子那时候还问我说：“妈妈，你没有完全认识，那你因为那时候我就很毅然决然，就是很快就决定说我们三个一起去受洗。”
哇，太棒了！
对，
是。
那后来也是，反正我觉得说，我就想要去，因为我想说，我先受洗之后，我要慢慢去认识神。
是，
对，
是，
对，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暑假那时候，我在记得在2006年的8月，我们就在佛贝那边就是
全家
受
洗。哇，恭喜，太好了！是，
对。
那你可以再跟我们谈一下你那个空巢期啊，有些什么你要跟听众朋友叮咛的？
嗯，我是觉得说，这个因为空巢期每个人状况是不同的，
对。
但是我想，因为大概是因为我比较福气，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我走进了教会，我认识了神，
是。
那么神他给我很多的一些生命中的改变，
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蛮。现在的我觉得我就好像讲到空巢期，觉得好像已经是 past time 就
是
觉得过去了这样子，
是，
对。
所以当有神在我们人生不同的危机的时候，哎，就能够很平顺的就过去，
对，
就经过，
对，对，
是。那所以你是不是跟我们谈谈，就是说你走过这个空巢期之后，那你有什么改变？就是说，你是不是就是说比较积极投入一些其他的事情，还是说你孩子就不会再整个依恋在孩子说哦，孩子不敌妈妈啦，或是怎么样？
对，
你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 ，OK，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也刚好有个。但神，这等于是神带领啊，很奇妙的带领。那我有机会，就是因为他也是透过很多人，还有透过教会。那时候，给我很，我记得有三次的机会让我去选择我要的一个，就是等于是寻找我自我。
是。
那当时到最后呢，我透过了郭女士，也蛮感谢她的。她让我就是到她家里去参加这个光阴社的乳房互助小组的、
okay,
很多所有的成员。我当时就，等于是能够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让我非常的感动。那我觉得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是，
这是我要做的，我今后要想要去服侍的，的工作就是这样啊。所以后来我就走入了光阴社。
哇，所以你现在丽媛是我们光阴社里头很活跃的一个义工哦。那也是一直到说我们这个节目哎要录制的空巢期，是我们这一期的制作人李淑美邀请过来哦，那就义不容辞说没问题啊，来分享我的心灵故事。虽然过去有很多讲起来都让你觉得有点不堪回首，
对，
可是当我们把它再次看到神在我们的软弱处，然后把我们再提升起来，真的是看到神的荣耀跟美德在你身上。
对，
是。那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一两分的时间啊，可不可以再跟我们有些什么加油或是提醒打气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空巢期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很严重的状况了？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够，如果能够利用多余的牺牲一些自己的时间跟利益呢，然后呢，用爱心跟就是关怀的心呢，去关怀你的社区的邻人，
是
啊，那我想这个是也许是一种转移，那么
是，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是，
对对。那当然了，也是，如果有福分能够去认识神，
是，
我想一切都交托给神，我想应该是很美的、很好的、很一个人生啊，
是，
等于说你能够让你的生命发挥的更就是更
有
色
彩，
而且有意义，这样
有盼望，
对对对，
太好了，是，对。我们看到那个今天我们采访的人物写真啊，丽媛姐妹她从走过婚姻的失败，再走过空巢期啊，每个阶段有她的困难啊，可是我们看到，虽然她目前是真的是所谓的
全部的空草，可是在他心里头，他这个草事实上是不空的，因为我们主耶稣的爱一直与他同在，而且那个爱不断的在浇灌他，也透过他的孩子认识了神，把这个爱大大夫妻浇灌在他们家庭里头。我们也相信孩子的离开家并不是代表这个草的空掉，而是这个草会越来越多的草，越多又属于神爱的草遍满在我们世界各州。我们谢谢丽媛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祝福丽媛啊，让你的这个人生下半场更精彩，更有神的赐福。
谢
谢您，
谢
谢
您，
谢谢您今天的收听。
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笑。